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从使徒行传20:28讲起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我们讲过，监督、长老、牧师应该是类似的意思，在新约的时候写的时候类似的意思。牧师是指责任，是在牧养。长老是指他德高望重。监督呢，他的工作特别是要看全群是不是走得正确，是不是需要这方面那方面的帮助啊。所以你做了这些工作，你就要为自己谨慎，因为你自己的灵魂重要，你的身份工作都这么重要，这是神托给你的，你要很谨慎，你自己要不要失去了上帝给你的尊贵和责任，也为全群谨慎。那么神给你的工作就是要全群，没有一个是失丧的，没有一个被魔鬼偷走的，没有一个不成长，要能够成长，要能够成长的好才行啊。那么圣灵是这样做，你们一定要成长，要成长的好，要好好的牧养全群，就是要牧养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就是全群，神把这个工作给我们，这个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买来的。这里也把圣灵和基督和圣父连在一起，又是三位一体了，就是神的教会。这个神是指着圣父，也是指圣子，也是指圣灵。前面是28指圣灵，然后圣灵要设立人去牧养神的教会，圣灵也让人在牧养耶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，就是属神的教会，是属基督的，也是属圣灵的。哎呦，下面这个真是叫我们很难过，但是我们也要心里有预备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，所以你们当警醒，纪念我3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保罗知道一件事，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知道这件事，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，不过可能都会发生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教会被败坏。教会会被败坏到什么地步呢？可以非常的凄惨，像整个欧洲从启蒙运动到今天一蹶不振，越来越往下掉，欧美好像都是这样。会不会有再复兴？我们不知道。欧洲、美国的教会会不会就垮掉了？我们也不知道。美国的教会会不会就怎么样？或者是亚洲的、非洲的会怎么样？我们都是在观测，我们都是在猜测，不能讲得很准。但我们确知一件事，神的教会，那看不见的教会会永远存在，会存到永远。圣经上这样讲，从旧约就这样讲，从但以理书就这样讲，以赛亚书就这样讲，每一卷书都这样讲，新约到启示录也是。神的教会有永远的荣耀，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，就是神的国，就是神的儿女所聚集的。这个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罪恶不能胜过他，隐形的看不见的教会是永远荣耀的。这个教会在呈现出来的时候，看得见的教会有很多的缺点，也让人常常会很失望、灰心，甚至跌倒，甚至这个有形的教会跟世界看起来是这样的一致，这样多的败坏，很多人不想有教会生活，很多人就想用这些 parachurch 这些跟教会平行的东西来代替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不可。 教会，有形的教会，现实的教会，罪恶很多，错误很多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非离开不可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真的很灰心，这是一定的，他们也会垮掉，也可能有更新，这都可能的。但是无形的教会永远进行，而无形跟有形的教会实在不能分开。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形的教会、现实的教会、我们现在去的教会有这么多的缺点，就忘记神的恩典了。神的恩典在其中是更丰富的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失望，主的恩典一定都够用。所以要警醒，纪念主死主的仆人三年之久不住地在劝诫个人。啊，保罗不能拦阻，他再怎么用心小心防范，总有异端邪说会起来。当然反面的过事也可能是真的，异端邪说再厉害，魔鬼再厉害，主的道仍然能够兴起。我们在这些交替当中，我们会有艰难辛苦，但是我们是乐观的，我们知道主一定得胜。但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是难过的，难过是一个警告，但是总的还是喜悦的。我该讲的都讲了，我一定是要继续的讲，一直到讲完。我也一定知道神会保守他教会。保罗在这里没有清楚讲这件事，但是这是他的神学和我们每个人相信的，神的教会一定会保守到永远，即使监督，即使长老，即使牧师不完全，甚至监督长老牧师就会变成豺狼，因为三十节说你们中间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引诱门徒跟从他。不管是好心坏心，贪财或者贪名贪权，或者是贪图世上的什么东西，教会总会有走偏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总走在信仰路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离开教会，求主让我们纪念，警醒纪念 主的仆人。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主的仆人像保罗这样，也不一定是三年，有的时候我们更有福气有三十年的牧者，或者是不同的牧者，总之都是神差来的，我们都感谢主。但是保罗实在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也让人非常羡慕，他三年在这里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，他爱他们。主啊，把这样的爱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爱活出来劝诫人，也非常恳求你让我们有喜乐，也在喜乐当中彼此的安慰鼓励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神的道，耶稣基督，圣经，神恩惠的道，福音，总是只有借着这个。神的道就是神，神的道就是神的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借着文字和传述的道，教会被建立起来，教会成为神的基业，得到神的基业，得到神的国，成为神的国，一代一代连在一起，同得基业。这是多么伟大的永恒的真理，我们感谢主。保罗也说到他自己的事，他不断地说他自己的个性，自己的见证，再一次不是傲嗨吹牛，也不是觉得自己委屈了没人知道，而是诚实的希望人坚定地遵守这个宝贵的福音，这个宝贵仆人所带来的福音。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哦，我没有贪婪的心，我只有愿意付出的心。有福啊，再一次真是有福，求主怜悯我。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这保罗常常是 不接受别人给他的帮助，保罗常常减少教会的负担，他自己还是去打工。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事，因为我们觉得牧师去打工对信友是亏损的，但是保罗那时候做，实在是教会亏待了他，所以他非做不可。这些事情都没有固定的原则，原则上我们会说牧师不应该兼差了，专心祈祷传道，但是在很艰难的时候，譬如说创起地区，或者实在是没有什么金钱的时候，牧师师母兼差，我们也觉得是一个可以被允许的遗憾。这些事不要死板了，就是传道人要不要再去打工，原则不要，但是不是死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我也多么羡慕这句话，能够在凡事上做众人的榜样，这是多么平安快乐的良心，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。保罗是这样啊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人。这是对长老说的，不是每个信徒都是这样，但是让每个信徒也都羡慕这样的善功，不是苦修，不是功德，不是做这些事换取什么，而是主的白白的恩典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如此的行，让我们愿意以这个榜样为美好的榜样。哎呀，人的生命这样多好，我也希望是这样，我们是要这样子。哎呦，我们不是学习模特儿走路的姿势，我们不是学习明星用的领带的牌子，这些都是世界的效法，我们也不去定罪这些，这是现象。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看到美好主喜悦的榜样放在我们眼前，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人生应当如此，主的心意是如此，我们愿意如此，那就美好了。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。哦，主啊，给我这样的心，扶助软弱的人。求主也扶持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彼此扶持，也纪念耶稣所说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因为你能施，表示你从主那里得来的是丰富的，我们从主那里得了这么多丰富的，放在身上也是多余，给出去就越多见证主，越多的人得到帮助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愿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都能过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，让我们都常常领受神的恩典，好叫我们能够给。所以施和受其实同样有福，只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有福的真实活出，是表示我们真的有领受，真的有领受就真的能够给，真的能够给，记得一定是领受的神丰富的恩典，我们有能够给，就是神怜悯我们。感谢主。我们继续来看保罗跟他们的临别赠言，我们回头再想一下，就是保罗讲到一开始和结束都在讲到我是如何做人的，目的是要你们知道我讲的信息是对的，请你们真的是好好领受，好好的好好的想，好好的传讲。但是不管怎么好好的传讲，我不管是多么良心无愧的在跟你们讲，我也知道你们中间会有悖谬的人，这是很遗憾的。但是有这些你们不要放在心上，你们就自己好好做全群的监督就对了。第36节，保罗说完了这些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，众人痛哭，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，于是送他上船去了。啊，这也是很伤痛的。我们也不知道神的带领为什么是对这个教会和保罗都这么艰难，但是是有这样的情形。21章第1节， 我们离别了众人，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，第二天到了罗底，从那里到帕达拉，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，就上船起行，望见居比路，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，我们就在推罗上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，找着了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。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那么显然这个劝告保罗也没有听，但是路加记下来了。有人说路加在这里跟保罗不一致，觉得保罗不对，也有可能了，我们就记得圣经是圣灵感动写的，都是对的就好了，人的意见可以不一样，那么圣经一定是一致的，怎么去调和它，我们不强解，我们也不一定强辩说我们一定解得正确，我们就希望我们在信靠神的话下，我们能够越走越好就对了。好，第五节，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，他们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分别总是不舒服的事，分别总是痛苦的事。不过这个分别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再会的，我们也希望在地上我们常有主里面的灵交，务必要记得这是真实的，不要灰心。第七节，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。好，这个传福音的腓力是早期的选出来的执事或者管理范事的一个，他在旷野的路上传福音很有名。感谢主，他的女儿有四个女儿，也是做女先知的，继续他父亲的工作。他们是说预言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在这里呢，没有说什么保罗会发生的预言，就是说了这件事，让我们也有点稀奇。有的时候，有些人有些身份，有些经验，但是呢，却在这件事上，现在我们最困惑的就是保罗去耶路撒冷是不是违反了圣灵的旨意。那么你要说违反，我是不同意了，但是我想也可以，只要说神没有错就对了。那这个四个女儿在这里居然没讲什么，也很稀奇。好，那么谁来预言呢？一个叫雅加布的先知，他也曾经预言过犹大耶路撒冷会有饥荒，他是从犹太下来，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啊，你知道保罗的个性，你知道保罗的为人，你就知道这个劝是没有用的。那么，但是他们还是劝，因为他们对保罗的感情也很深。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，便了了。哦，我还是要说这件事，我认为保罗没有做错，这些劝保罗不要去的也没有错，做法相反，但是应该都是对的。他们劝保罗不要去，是出于爱心，这是很合理的， 尤其他们得到圣灵的感动，觉得推论应该就是圣灵既这样说，推论就是保罗不要去，起码我们的责任就是劝你不要去。保罗的推论是，我也知道，因为圣灵也跟我讲了，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危险等着我，但是我觉得圣灵给我的负担就是，那是一个责任，我要去，即便有这么多的危险。这两个解释都通的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只有一个才是合圣灵的真意呢？我们人是会，人是看得有限，所以在都对的事上，也许一个会跟另外一个冲突，但是我们也可以，我就是觉得他们都是属灵的，他们都是相爱的，他们也都是爱神的，只是两方面有不同的做法，我们也感谢主。好，那么保罗不听劝，大家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。主的旨意也许在他们的劝和保罗的坚持下都成就了，不是只有一个做法才是对的。十五节，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，他名叫拿孙，是居比路人。啊，就是这些是有的时候路加在写的时候比较细节的地方也讲，那么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，就是提到拿孙的名字。好，到了耶路撒冷了，保罗到了这个地方了，我们也要稍微仔细一点看。耶路撒冷很多人觉得是跟保罗为敌的，其实你看这个经文还有看加拉太书，实在保罗跟这些人没有为敌，跟正确的使徒即使是雅各没有为敌，他们都是在主里面，怎么会为敌呢？看法可能做法有些不一样，保罗总是最正确的，但是呢他们还是弟兄们，他们甚至不一定有最好的感情，就跟耶稣的门徒彼此之间感情不一定都很好，但是他们都是主的门徒，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。何况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弟兄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保罗。那么第十八节，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兄，现在显然也是可能很早了就已经取代了彼得，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，长老都在那里。那么这里保罗就问他们的安，然后就跟以前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样，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都述说了。保罗把这些事讲出来，那么大家也很高兴，归荣耀给神。不过他们提了一个建议，这个建议呢也是引起争议，有人说对，有人说错，有人说保罗该听，有人说不该听，我们下次再讲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的道路是最美好的，你的道路是最对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，十字架道路里面，让我们喜悦，让我们平安，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是眼泪和哭泣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坚定，求主让我们总是坚定，你保守我们坚定，你保守我们信到底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